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在提升我们祷告之前，我们必须先在神的话语上有好的研究和学习。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你为你的家人和朋友恒切的祷告，是能够发出能力去改变他们的生命的。然而，你知道该祷告些什么，又怎样祷告，以致你能够看见这些转变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史达尼牧师仍然继续跟我们思想到祷告的问题，特别透过保罗为初期教会所做的一篇祷告为例子，一起来思想和学习。这篇祷告记载在哥罗西一章里面，可以说是每一个信徒的典范。到底我们可以怎样提升自己的祷告生活呢？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那么这几次我们都是思想到祷告的题目，目的呢是希望透过保罗他的一些祷告来提升、启发和更新我们的祈祷。那么头一次我们看的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在那里我们看见保罗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方式，他怎么祷告，以及为弟兄姐妹所祈求的事情。保罗他的祷告是充满能力的，也是合神的心意的。上一次我们看的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的祷告，在那里保罗祈求神让弟兄姐妹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呢又祈求神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及祈求神把他的丰富充满弟兄姐妹。整篇的祷告是非常伟大的，有别于我们一般祷告会里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呢，常常只是求物质上的东西，求病得医治，困难得到解决，经济好转，考上学校，找到工作，常常呢是比较肤浅的，是摸不到神旨意的核心的。而看过了保罗为弟兄姐妹所做的祷告之后，我们再回头看自己的祷告，我们就觉得自己的祷告实在是需要更新，实在是需要改变了。好，那么今天我们要再来思想保罗他另一篇的祷告，就是在哥罗西书的一章九到十四节所记载的。那么这篇祷告呢，同样也适用于每一位弟兄姐妹。要是有人教你写一篇祷告文，好让他每天都可以为你来祷告，那么你可以请他依照哥罗西书的一章九到十四节所记载的为你来祷告，因为这实在是一篇伟大而又有内容的祷告，既详尽又实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这实在是一篇非常平实的祷告，我们可以拿来为自己祷告，也为一些个别的弟兄姐妹来祷告，都同样的合用。而在保罗他的祷告中，这篇又是比较个人性的，也是比较着重实际的，不是太过神学性的。虽然所谈的也有神学基础，但是呢，实用性也是非常的强。这篇祷告有很多可以来学习的地方，能够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为自己祷告，也为别人来祷告。好，我们就来看保罗他的这一篇祷告。这篇祷告记载在哥罗西书的一章九到十四节。 我们先来看第九节，保罗这样来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请我们留意因此这个词。那么很明显，这是承接着上文而说的，有了上边所说的，那么才有这篇祷文的产生。那么上边的三到四节，也就是哥罗西书的一章三到四节，保罗这样来说，保罗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那么过去我们曾经指出，很多人祷告的毛病呢，就是只集中在自己和别人的需要上，急于向神支取怜悯还有恩典，但却忽略了感恩，忽略了为着神所赐给的美好事物而去感恩。我们太少去数算神的恩典了，我们太少去歌颂神的慈爱还有信实了，反而是我们多留意到自己还有别人的需要，只是为了这些来去祈求。那么让我们重新在祷告上有所学习，学会怎么样的将感谢为祭献给神。好，哥罗西书的一章九到十四节，保罗这样来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愿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好，以上就是哥罗西书的一章九到十四节。那么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灵性无论怎么样的高超，也不会为别人做出这样的祷告。然而我们要知道，保罗的这篇祷告不是只为哥罗西的信徒而做的，也是为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属神的人来去做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借用保罗的祷告来成为我们自己的祷告。只要是我们心口合一，我们真诚地去祈求，那么保罗的祷告也可以成为我们内心向神的祷告，那么神同样的乐意垂听而且应允。你想，要是我们真诚的、恒切的、每天的为某一个人这样来祷告，那么这个人的生命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呢？弟兄姐妹，他的生命很难不改变，因为神乐意回应一切合乎他心意的祷告，他会透过我们所求的去改变那个人的生命。那么保罗是怎么样的为哥罗西的信徒来祈求呢？首先，保罗愿意弟兄姐妹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么第二个，保罗所求的是他们在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并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而这理当是基督徒，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的人生所应该朝向的目标。还有就是，弟兄姐妹能够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那么这样就可以在凡事上欢乐，又可以向神感恩和把荣耀归给神了。那么今天我们不会详细的来思考这段祷告的内容，但是呢，我盼望能够提升弟兄姐妹祷告的方式，以及更新弟兄姐妹祷告的内容。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的来祷告的呢？大部分弟兄姐妹的祷告都是比较肤浅的，只是着重在物质上的，很少留心和祈求属灵的长进和属灵上的好处。我们很热心的为生病的肢体来祷告，求神加给他们力量，供应他们的需要，来医治他们，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让他们好起来。如果家里边环境不好，我们就求神给他们经济上的帮助。当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姐妹长期在痛苦还有困境里边的时候，我们也是很积极的为他们来祷告，求神支持他们，安慰以及帮助他们。我们在聚会里边多半是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或者说这样的事情就成为了我们祷告会里边最主要的祷告内容。 我不是说这样的祷告不好，或者是说这样的祷告不重要，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同时留意神的心意，到底神渴望我们留意些什么呢？他看重什么呢？重点放在哪里呢？该怎么样的按着他的心意去祈求呢？弟兄姐妹，这个才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因为祷告是对神旨意的顺从和对神主权的降服，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看见弟兄姐妹有需要落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为他们来祷告，那是非常重要的关怀还有支持。但是保罗为弟兄姐妹怎么来祷告呢？这也是我们要来学习的。让我们所想到的对象不是遥远的以弗所的信徒，或者是哥罗西的信徒，也不是停留在距离我们今天2000多年前所做的祷告，而是看回我们今天的时代，今天的弟兄姐妹的需要。保罗对哥罗西的弟兄姐妹特别的熟悉，在哥罗西书的4章，我们看见保罗能够在信里边一一的提到他们的名字。而保罗在关怀教会的同时呢，就给他们写了信，信里边是这样的为他们来祷告。好，我们来看看保罗这篇祷告的特色，那么这会帮助我们提升自己的祷告。当我们把自己的祷告跟保罗的祷告相对比的时候，那么相信我们会觉得很惭愧，也觉得自己的祷告呢实在是很幼稚和世俗的，只顾着眼前物质的事物，而忽略了更重要的属灵的事情。那么到底保罗是怎么样的来祷告的呢？我们会集合以弗所书的1章和3章的祷告，以及哥罗西书这里的祷告，我们一起来思想。保罗为弟兄姐妹向神所做的祈求很特别，他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那么这个祷告真的很特别，保罗不是求别的，乃是求神让他们能够多认识神自己，是增加对神的认识和知识。不但这个祈求很特别，就是别的祈求也很特别。保罗不是求神让弟兄姐妹能够按时的到教会去好好的来听到，他乃是求神让弟兄姐妹能够增加对神的认识，这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祈求，而这也正是保罗祷告的风格和特色。保罗所求的除了是非常特别之外，他所求的还是有着极高的素质的。好，请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的1章9到10节。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保罗在这里所求的全都是属灵的事情，全都是对神旨意的追求。弟兄姐妹，如果真的能够这样的话，那么就可以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里边，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得胜了。他们不但可以停止挣扎，而且还可以得胜有余，即使在困境当中依然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因为他们对神有丰富的认识，那么这就使得他们可以有力量的在风雨当中靠主站立得稳，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而且结实累累。这就像旧约耶利米书的17章第8节作者所说的：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保罗所求的是弟兄姐妹因着认识神，信心坚固，能够力上加力的为主来做工，耐心等候神的指示，并且心存感谢，为着神的供应和神一切的作为而去赞美他。那么这样的生命是不同于一般人的，是一个非常丰盛的生命。祷告所看重的不在于话多，而是要重质，质量的质。而保罗他的祷告正是符合极高的素质要求。正是因为这样，有的弟兄姐妹在灵性上比较的浅，那么就对保罗这种比较重质的祷告就不感兴趣了。他们所看重的是现象，所看重的是气氛， 以为啊，只要是祷告火热，痛哭流泪，大声呼求，神就必定垂听。弟兄姐妹，试问，旧约拜巴利的先知们，他们的祷告跟先知以利亚的祷告，谁的比较激动呢？而结果，神听了谁的祷告，从天上降下火来呢？所以，我们如果要追求在祷告上长进，那么就要摆脱那些幼稚肤浅的祷告内容还有形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第15节，他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保罗他的祷告毫不含糊，不是许多属灵词语的重复，不是只重感受和不知所云，而是条理清晰的，让读的人可以明白，并且得到造就。那么就让我们尝试用保罗的这三个祷告来作为我们自己祷告的内容，特别的提名为某人来祷告。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祷告的素质必定是有所更新的，因为我们开始学习采用保罗他的叙述。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诗篇作为我们祷告的内容，而那又是另外一种的叙述。无论如何，这总比我们的祷告一直围绕在肤浅的祈求上，求神赐福这个，赐福那个，帮助这个，帮助那个，这样的祷告要来得好。我们要追求祷告的质，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再停留在肤浅的祷告上，而是要学习成长，学习突破，学习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祷告内容，使我们的祷告更加贴近神的心意。那么第三方面，保罗在祷告中所求的都是一些重大的事情，而不是芝麻绿豆的小事。保罗他的祈求不但特别，不但是重质，而且他所求的都是属灵上的大事。保罗所求的都是神眼中的大事，就像求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等等。那么换句话来说，保罗求神的大能大力可以显明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保罗所求的跟我们所求的很不一样，因为他所求的都是神眼中的大事。保罗不是只说，神啊，求你加添某某人他的力量，使他可以度过这个困境。保罗乃是说，求你让他们因为明白真道，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以至于他们可以经历到你的大能大力。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保罗这些祷告是他在坐牢的时候所写的。当时他不是在一帆风顺的环境里边，那么相反的，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边，为了福音他做了囚犯。但是我们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边，无论是以弗所书，无论是哥罗西书，无论是腓立比书，我们都看不到保罗他有半点的自怜。在祷告里边，他也不是为自己的处境来祷告，为自己的平安来祷告，他甚至没有求神为他伸张正义，让他得以早日被释放，恢复自由。因为保罗知道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神必然会做他要做的美事。保罗他一点也不为自己来担心，因为他的心是在神的旨意那里。因此他人虽然是在监牢里边，但却是为了弟兄姐妹做出了这样伟大的祷告，被记载下来，而且流传下来。保罗他是一个认识主很深的使徒，他为传扬福音和真理的缘故，他就做了带锁链的使者，被人看管，失去自由。但是他依然是顺服神的，毫无怨言。他知道神的大能大力，也知道应该掌握属灵的事情。所以保罗他的祈祷很有内容，他所祈求的一切都是为了弟兄姐妹的灵性，都是求他们能够掌握和坚持属灵的事情，因为这个才是真正存到永远的，这是不变的。保罗所求的是大事，而不是生活当中的琐事，不像我们所关心和担心的生活问题那样。保罗不是笼统的求神赐福给以弗所的信徒，赐福给哥罗西的信徒就算了，保罗乃是求神将他的丰富赏赐给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多么的无限无量，以致神一切所充满的都充满了他们。保罗所求的是弟兄姐妹能够对神有更加深的认识，因为那是神的心意，也是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约翰福音的17章第3节，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教导孩子们来祷告，我们会怎么样的来教导他们呢？我们会教导他们来祈求一些什么呢？我们应当教导他们信心的祷告，凭信心求神眼中的伟大的事情，就像保罗那样。保罗的三篇祷告都是强调能力的，就像以弗所书的1章19节保罗所说的，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保罗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明白圣灵的大能大力，同时也经历得到，在生活当中有实际的体验。然后以弗所书的3章第16节保罗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还有就是哥罗西书的1章第11节，保罗又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保罗在当日一直持续不断的祷告，就是希望信徒可以顺从圣灵和经历圣灵的能力，得着属天的力量，去过他们在地上的生活，依赖圣灵所给的能力和智慧，信靠神为他们做成他们靠自己所不能够做成的事情。我们看到保罗在他的祷告中都祈求神让弟兄姐妹可以经历得到神的能力，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其实不必羡慕别人有怎么样的能力，或者是羡慕保罗当日的生命，因为同样的经历和精彩的生命一样可以重现在我们身上。只要是我们也有和他们一样的追求和方向，我们在祷告中求的是有质量的事情，求的是大事，以致我们可以经历得到神奇妙的改变。那么还有一点我要来分享的，就是保罗所有的祷告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他从来不会忽略基督，也不会单谈自己的思想和经验。请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1章15节到19节，经文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然后20节开始就是讲到基督复活的能力了。以弗所书的3章17到19节，保罗又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好，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的1章9到10节，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保罗的祷告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在祷告里边他多次有提到基督。那么我们今天的祷告有没有以基督为中心呢？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呢？保罗即使谈到别的事情，但是最终依然是回到基督那里，以基督作为他的总结。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基督是一切事情的总结。不但是这样，保罗的祷告还是以天国作为中心，他是多有提到神的国。就像以弗所书的1章第17节，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么下边的20到21节，保罗又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保罗在这里是要弟兄姐妹带着天上永恒的盼望来过地上暂时的生活。保罗不是只求个人的愿望得以实现，只求答应某一个人的祷告就感到满足，不是这样。保罗乃是做更高的要求，他的要求是连接到神的国度的，他所求的是神的国度和神的荣耀。那么因此，保罗他的祷告真的是可以做我们的挑战。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呢？而我们的心态又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呢？另外，保罗的祷告是以荣耀神为目的的。如果神垂听他的祷告，那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呢？神也会因此得到荣耀。因为当人领受了智慧和启示的灵，可以更多认识神，明白他的作为，这是让神得荣耀的事情。保罗他的祷告是建立在圣经伟大的真理基础上，因此我们如果要提升自己的祷告的话，那么就要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来下功夫，要多明白和认识神的话语，以此作为祷告的基础。弟兄姐妹，神他有丰富的恩典，神有无限的能力，而神的丰盛也是无限量的，他的全能也是无限量的。这位无限量的神能够介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医治我们，提升和改造我们。要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来祷告，我们不知道在祷告中求一些什么，也不知道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心意的话，我们是很难在灵性上有长进的。所以在提升我们祷告之前，我们必须先在神的话语上有好的研究和学习。好，一连三回我们先后看过了保罗的三篇祷告，以弗所书的一章和第三章，以及哥罗西书的一章。那么希望这会对我们以后的祷告生活带来提醒，让我们更加懂得朝着正确的方向来祷告，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求主的名和主的荣耀，因着明白神的心意而多有感恩和赞美，而不再只是着眼于我们日常的需要上，在我们的缺乏上，而是在神伟大的计划和神的国度以及能力上。好，这一次的讲题提升祷告我们就讲到这里，愿主赐福我们，让我们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追求神眼中上好的福气。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祷告是神给信徒的权利，在祷告中呢，我们不但可以将一切的困难和需要卸下，还可以借着祷告去改变别人和自己的生命。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信心成长的秘诀》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